but it was just a dream. Just a moment ago, I was up so high, looking down at the sky. Don't let me fall. I was shooting for stars on a Saturday night. They say what goes up must come down, but don't let me.
大家好，欢迎收听创业者说，我是主持人方达。
那我们今天这个是
合作的节目，
对，一期合录的节目，这个由创业者说和我们魔都电台一起来录一期关于这个播客的创作。
对，因为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对对，
都是播客主持人，
包括以播客来微创业一个这样一个
形式，
对
对,
对，一种想法的一种聊天吧，
对对对，
聊天。好 ，OK， 那么方达主播，包括我自己可能。一开始也要先就是跟大家
介绍一下，对
对，
为什么会想到做播客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我很久以前在听一档美国的节目，叫做 Entrepreneur on Fire，就是一个美国的创业者访谈类的节目。是听了这个节目，我就想，哎，这个在美国很适用，而且听众很多，影响力很大。那为什么我不能在中国做一个类似的节目呢？
对，在中国的话，类似的节目其实也不多，也不多，
对，也不多，
而且做成功的就更加少了。
对的，这种创业类访谈，而且现在在中国也是创业大潮嘛。然后我觉得我身边在朋友中就有很多创业者，我就想，我可以跟他们聊聊，试着去做这么一期节目，然后就开始先是从身边的朋友下手，然后慢慢的延伸到，因为我前期做了几期之后可能放到自己的朋友圈，然后我朋友看到，然后他们身边也有一些创业者
就
会想说，哎，那我把这个创业者推荐给方达，他们就会主动来联系我说，哎，方达是不是在做这样一个电台啊？我身边有什么什么创业者，这样网就越撒越大。因为这个问题是很多人会问我的，哎，你这些嘉宾都是怎么找到的？然后我每次都要重复一遍，所以就是跟大家可以一下子，
因为这些创业者他们企业初创，他们也需要有一些平台可以让他们做一些推广之类的。
对对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获益的过程。
对，
我也可以学到，就是我作为一个创业的外行来说，可以学到很多第一手的经验，然后创业者呢，他们不仅可以宣传他们的产品，而且我会把这些创业者拉到一个群里面，就是创业者这些嘉宾们可以相互有互动，有跟粉丝也有互动。
对对，你其实也为他们营造了一个人脉圈，
不能说粉丝，听众
你其实也为他们营造了一个那个人脉圈子。
对对对 对,
对、
啊、就之前刚刚前些日子嘛，就是这个创业群里面有一个，之前我做过一期叫咆哮肉夹馍的一个牛玉涵，然后现在东方财经就在上海在做一档节目叫做我们正青春，这个有点类似于像央视在做的一个中国青年说，又有点像 TED就是
TED 我就知道了，
对，知道了吧，大概五分钟，可能比 TED 短一点，
对， TED 是十分钟更长，
它控制在五分钟左右，
它是中文的吗？
中文的，
哦，那好了，
然后找一些不仅仅是创业者，就是创业者也是其中的一个大头，创业者或者一些特别好玩的人上去讲他们的个人经历，然后他上了这个节目，他就马上把这个导演，就是我们正青春这个导演介绍给我和我的一些其他的嘉宾，然后他们又有更大的平台去展示他们自己，
对对对，
然后相互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资源共享吧，比如说我缺个程序员，哎，你们附近有没有，比如说 Java 程序员介绍给我，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另一方面像我受益，然后嘉宾受益，然后听众受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可以一个长久发展的一个
事情。对，有的年轻人可能他就基于在想创业和这个不敢创业之间的一个坎的时候，就正好你给他推了一把。
对，而且很多人他是比较谨慎，他心中有一个创业的种子，但是他没有方向，就是我去开一个咖啡厅好呢，还是去做个 app 好呢， 还是去设计一个产品去淘宝上卖好呢？
他自己都很迷茫，
就他自己很迷茫，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然后因为我采访的是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嘛，
对，
所以可能给他们一扇门，就是这些创业者他们也会经历一些困难，他们最初是怎么下定这个决心去跳出原来的圈子去创业，
对对对，
也给他们一个力量上的鼓励，另外是一些经验上的教训。
对于创业的这种初创者来说，成功的经验是很可贵的，但是更加可贵的是失败的经验。刚才主播的创业者说这个播客，我当时是因为正好 NBA 写论文嘛，我在写这个商业模式的创新研究，所以我就因为我平时也听很多播客，我就搜了国内关于创业的这些播客，然后我发现方大主播的这个创业者说是，
叫方大就好，不要叫方大主播，有点压力山大。
是上海地区这边可以说是做的最好的一个创业类播客，
不敢这个有点太厉害了，这个帽子。
所以我当我想要做一个关于播客微创业的这种节目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联系我们方大，来做一次这种特别的合录节目。那么说回我吧，我其实我之前是被人忽悠的，因为
此话怎讲，
因为一开始别人跟我说播客这个东西是很不错，它可以让你听到很多新的东西，然后当时我觉得也有道理，因为我也看了一篇文章，因为苹果首先它先发明了 iPod， 它一个 iPod 的iPod Classic 它可以有160G， 理论上的话可以放10000多首歌，那这时候问题就来了，苹果的 iTunes 它歌卖的也很便宜，大概$0.99，也就是$1一首歌，那么可以放10000首歌的话，就是说我还要花$10,000的钱，我才能把这个 iPod 的机能给用足。那这个时候就人家就觉得苹果你是很坑的，因为我已经花了$几百，花了比一般性市场价还要高的一个价格去买了你这个MP3 一个播放器，然后我还要再花$10,000去来用足它的技能。那么这时候苹果它也很聪明，它就想出了用发明这个 podcast， 它让那个各位独立播客人，你们自己做节目，然后免费的提供给全球的听众。
这个就是用户产生内容。
对这时候我觉得这个也很不错，因为听惯了这个几十年来听惯了传统的那个电台节目，我们可以听一些特别的东西，一些特别的音乐也好，特别脱口秀也好，可以了解一些不同的资讯，或者是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一个新的事物。然后我听了国内的这些播客，当然很不错，有很多都很不错，但是有很多东西我觉得没有说到的我那个点上，所以我在想，那干脆我自己也做一个吧。因为播客这东西其实它制作的成本并不是很高，你只要考虑两个方面，一个是硬件成本，最简单的你用一个智能手机你就可以录音，当然复杂一点的你可以花几十万弄一个录音棚，你自己弄几个高档的这个录音设备，然后再来这种做后期啊之类的，当然这就没有底了。但是它其实它的入门成本是很低的，因为你只要有一个智能手机或者是一个智能的平板，随便什么智能设备现在都可以录音，然后你只要可以连通互联网就可以上传，让全世界的人听到你的自己的想法，这其实很简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有一个持续的更新量，因为我这边也是人力成本有限，所以我现在是隔周的更新一期节目。
我比较惭愧，我是不定期更新。
这个反正也是因人而异嘛，对吧？因人而异。这个有的时候宁缺毋滥，宁可是我断掉几期，但是我要给我的听友提供就质量更加高，这个内容更加丰富的一期节目。
对，
这个是不同的。所以，但是我后来因为我自己做事情，我一个原则就是我手上有什么牌，我再怎么打，所以我想了一下，我手上有点什么资源呢？首先我是个宅男，那我只能从宅这一部分来入手了。 那么好，好在现在网络文化里面宅也是占了很大的一块，一块空间在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些朋友吧，聊聊大家都比较了解的一些话题，比如说魔戒，比如说星战，这些东西你，
但是我
对
我是不了解，
你去路上找一个年轻人，你跟他说这些东西，他至少知道你在说什么，
对对对对，
但是你具体的问他一二三，他不清楚，没关系，我来告诉你，对。这些东西可能你觉得挺感兴趣的，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玩，没关系，我请会玩的玩家过来，来告诉你他是怎么玩的，你是不是感兴趣，你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来加入到我们带你一起玩，就这样。那么可以说几十期做下来感觉
反响怎么样，
感觉还不错，听友也在慢慢的聚集当中。
那个时候相当于正好在跳槽，我在前一份工作到后一份工作中间大概有一个月的休假，然后其实我这一个月的休假还特意去了北京，然后又做了好几期节目，那个时候
是去找人做节目所以才去的北京，
对、
哦、
那个时候是对于创业特别感兴趣、曾经一度萌发了如果在北京有好的想创业项目、我就留在北京不回上海了那个时候
我其实也
比较天怎么说，说天真吧，就是说野心勃勃，但是在北京聊了一下，我就觉得我还是先，因为自己积累并不是很够，我是2013年毕业的嘛，我发现北京那些比较牛的创业者很多，就不提那些特别知名的90后创业者，但很多那些实打实的在干的，然后产品也是一步一步，就是在完善的那些实打实的创业者都是80后，他们都是工作了5-6年之后，在自己的这个行业有一些痛点，有一些insight， 他们才会跳出来说我去解决我这个行业这些小的痛点去做。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脚踏实地先在一个行业里面沉淀，然后播客作为我一个业余的一个兴趣爱好吧，我一直这样说，慢慢的给我就是当兴趣爱好这样来玩，所以后来还是回来上海了回来魔都。
其实
那你的第一期节目呢，
我先说你吧，就是其实我觉得你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我一直觉得上海这个城市对创业者并不是很友好，他
不能说不友好吧，只是创业氛围没那么浓厚。
对，他表面上他提供了很多的创业机会，包括在张江那边，在其他的一些创业园区里面，他会提供你很多机会，他也很鼓励创业，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过去的那几十年，我们国家发展的最多的那些年，起来了很多企业家，像马云、马化腾，包括像现在你知道像任志强，像王石，这些名字耳熟能详，但他们没有一个是在上海的，对，上海曾经是冒
险，深圳甚至都比上海的，
上海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但是现在冒险家到全国各地去了，上海反而没有，上海有哪些呢，他们有世界五百强，对，你如果说是一个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你到上海来你可以风生水起，翻云破浪，真的是可以很舒服。但是如果说你是个创业者的话 OK， 你可以在这边创业，但是你创业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会有瓶颈，会有压力，可能有的就死掉了，有的还在坚持，有的就搬到外地去了，比如说像马云，他一开始也在上海，但是后来他就不行，他想去北京发觉也不对，
回到杭州，
对，最后到了杭州，
他
现在
杭州毕竟是他的大本营嘛，
对，
他大学也是在杭州读的，
对，他现在他的企业已经发展到是仅次于谷歌的一个地步了，可以说就已经世界上是最强大的互联网企业之一了，这时候他现在可以说他要陆陆续续再回到上海来，把一些业务再移到上海，
特别是金融这一块，
对，所以上海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表面上它是很那个很欢迎创业者的，你来到这里来创业来创新，但是你真的是就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话反而会有很多的约束，因为最简单的你地价高嘛，人力成本也高，你企业要发展，对，你要把钱你要用人， 对你，但是这个时候你就发觉你在你往外搬几百公里，你到一个二三线城市的话，你的用人成本就可以降低很多。
嗯，
但是你在上海的话，你就会有这个约束。当然了，机会也多，我相信今后可能会。
上海其实创业园就是像北京的话，它的就是这些创业项目很集中，就在中关村。
嗯、对。
大部分可能80%的项创业项目都在一起的，他们可以资源共享，然后相互火花的碰撞，然后政策又支持他们，经常会有一些补贴啊。
对对，这些在上海都有。
然后对，但是上海是分散型的，你的确上海也有很多的创业园区，但是都分散在上海各个地方，
对对对，
各个区，
对，
没有一个集中的这么一个地方，就难以达到那个市，就是大家马上就可以资源共享，你一出门拐个弯就能到另一家创业公司进行资源交换。
所以我就说也许有一天上海的政府会想通这一点，
嗯，
会改变一些这种创业的扶持策略。
对，
可能就是放大主播这边某一期的嘉宾今后就会变成在中国企业界也是这种啊，
希望不是
泰斗级的这种人。这个的话做节目一开始是其实跟你一样，
嗯，
走的也是朋友的关系，
嗯，
先找认识的人嘛，
对，
先做几期节目，把自己的
好下手，
对，把自己的这个节目给做起来，
嗯，
然后再找一些比如说网上认识的神交已久的人，
嗯，
但是从来都没现实中没有见过面，
嗯，
把他约出来。
这个是我做电台，我插一句，是我做电台最开心的一点，就是你本来是没有一个由头，如果你已经神往某些人很久，但是你没有一个由头去打扰他说哎，吃个饭嘛，没有一个任何理由，但是你现在你在做电台，你也在做一件事情，然后当你觉得某个人很牛，然后你想去接触他的时候，我会好就是恬不知耻的去接触他们然后邀请他们来参加节目，
对对对，
这个是让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嗯，
这个我这边也是啊，利用职务之便约了很多这种不同圈子里的大大过来来录节目，
嗯，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就出现了，因为毕竟网友不是现实中国的朋友，
嗯，
从来都没见过面，
嗯，
第一次见面多少会有顾虑，
嗯，
熟悉的还相对好一点，有的时候有些，
你是就是那些比如说大玩家已经玩得如火纯青的，
也不是说如火纯青，就是说
就在网上约他们，
就是说其实再怎么样他们都是很平易近人的，但是你要跟他们，
嗯，
跟一个陌生人就是说见面，而且是做一个他们之前可能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情，
嗯，
录节目，
对，
他们多多少少会有点顾虑，或者会有点腼腆。
我觉得相对来说，你这块比我难一点，
嗯，
因为我采访的是创业者，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跟人打交道。
对对对，
他们比较开朗，
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每天就要打交道嘛。
对
对，不然
你这块相对会难一点。
对， 对，
对，
对，所以说会有很多问题。首先就是比如说，在哪里录节目，
嗯，
这个我跟很多人都提过，就是说在哪里录，
我很好奇。
你要在上海这个城市里面找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
嗯，
其次这个安静的地方还要允许你们两个能够放开喉咙的讲话，
嗯，
这样一个地方就是很难找。
对，
你去我
咖啡厅，
对，我也试过去咖啡厅，但是环境很嘈杂，
太嘈杂了。
我当时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是用学校的自由教室，
嗯，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好，你约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你跟他说你到某某大学来，我们这边找一间教室就可以录节目了，那他相对还说好一点。
嗯，
那再后来的话，我就也没有找了，现在就是找一些安静的咖啡馆录节目，
嗯，
其实也很麻烦。我有一次找一个男嘉宾，他说
男嘉宾，
对，我
听着有没有点怪怪的？
我们两个商量了半天，他说不行，去开房吧。然后我从来都没有跟男的开过房，第一次就给你了。
哦，真的吗？后来结果怎么样？
后来还是找了别的地方，
哦，
还是找了一个咖啡馆。那这是男的还可以插科打诨说一下。如果说你碰到一个本来就不是很熟的女的的话，那么这种 这种就真的是变得很尴尬了。
嗯，
你不可能说那不行，我们去开个房吧，对吧？
嗯，
这个太过了。然后
像我这样明目张胆的把，就是受访，就不能说受访者，就把嘉宾直接约到公司里来，
嗯，
还是蛮不常见的。
对对对，这说明你们公司也是
氛围好，真的，我特别爱我们的公司。
嗯，这个没必要在节目里这样表忠心了。
是的。但我们公司真的氛围很好。
嗯，
这一点我要说，就是像有些，其实我之前采访过有些创业者，他们也不是完全创业者，他们可能也有本职工作，但是他们会
坚持创业，
兼职创业，但他们会隐去他们的本职工作，然后是完全不提及。但是我的话，因为我老板支持，我老板的老板也支持他们，而且很欣赏我，每次跟客户吃饭的时候，他们还会说，哎，这位是方达，是我手下的小朋友，他现在在做一档自己的播客节目，然后会帮我去推这个节目，然后非常自豪。我觉得这一点是我老板就真的难能可贵的地方，也是为什么我可以就是在这么一个工作下，然后工作压力也蛮大也很忙，但是我做这个节目也不会受到公司来的这方面的压力，就心情比较愉快。
对，这个我导师也经常这样干，他带我出去的时候经常说，
嗯，
这个他现在在做一档自己的节目之类的。因为他手下那些学生毕业了嘛，不是产品经理人啊这种，
嗯，
就是这种会计啊之类财务啊这种，
嗯，
很少有接触媒体这一块的。我现在居然也自称是媒体人。
对，自称自媒体人。
行，
就是硬上。
因为我这个也是NBA， 前一段时间在读 NBA 嘛，
嗯，
现在毕业了还好，就是不用每个礼拜去上课，
嗯，
论文的这种负担之类的也没有了。
嗯，
但是
我有一点，您在 NBA 之前是，本科毕业还是研究生毕业？
本科毕业
啊。啊，
这 NBA 是，
那您 NBA 到 NBA 之，就是本科毕业到 NBA 之间隔了多长时间？
我是2008年本科毕业的。其实我本科也是在职读的，
哦，
我之前是专科，后来在职读了本科，
嗯，
然后再职读了那个研究生，
哦，然后再在职读了，
现在不研究生就是 MBA。
哦，明白了。
对，
嗯，
就是
因为在我印象里我总是会把研究生和 MBA 区分开来。
啊，对，没有那么高大上，其实是很 low 的一个，总结的时候就其实差不多就算是混出来的这样一个。
嗯，
因为这个
很厉害的。
他们也很多人问我说，你现在这个职业跟这个 NBA 完全没有关系吗？那你为什么要去读？
嗯，
我只能很尴尬的跟他们说，我是陶冶情操。就这样。然后但是其实生活的压力还是很大，因为首先你在单位你要忙自己的工作，
嗯，
对，然后到了家里，女儿也是刚刚出生，所以有很多这个家里的事情要做，
那很忙嘛。
对，所以我也
奶粉钱，
所以我其实一直很想就是每周更新我的节目，
嗯，
但是我实在是做不到，臣妾实在是做不到，只能是
你可以过个让你
只能是隔周更新节目。那么我现在因为很多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嘛，这个
你有没有想过去找一个电台的合伙人？
想过找一个可以长期合作的一个主播。
嗯，
因为有两个人的话，你节目话题之类的，那至少就是我不想请嘉宾的时候就可以不请了。那我跟这个固定主播两个人一搭一唱就可以把节目做下来了，然后我只要找一个话题之类的聊一聊就行了。
嗯，
但这个其实看我就是不是看我就听过我节目的这些听友就知道，
嗯，
我这个人有的时候思维比较发散，
嗯，
然后讲的话题各种各样的都有。
嗯，
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固定主播真的是很难。你这边的话，你一直是也其实也是以
对
一个主播的一个主播一个嘉宾，
其实
基本上是这个形式。
像你的话，你的节目可以两个人对谈嘛？
对，
因为你的性质是天南海北。我的话，因为我要采访创业者，我不可能跟我的合伙人在那里对谈，
嗯，
肯定是要去谈各种各样的创业者，所以可能我要招的合伙人也是。就是我们一起去跟那个合伙人啊，跟创业者去谈，
嗯，
然后我希望就是合伙人有比较强的创业方面的 hardcore 的一些经验。
啊，对，
这
个我也碰到，
因为这是我的短板嘛，
嗯，
或者找一个 DJ 能力特别强的，就是
这个怎么说呢，我的节目里面也采访过一些，就是他们等于是自己在创业的一些人，但是他们会，这因为好的一个嘉宾也很难找，
对，蛮难的。
有的人就是说他玩这个东西，他
本人牛逼，但是他说不出来。
他玩的很好，他当然甚至在网上 QQ 上面，他可以给你打很多字出来，但是真的到了话筒前面的时候，他就愣住了，
有的什么
都说不出来，然后搞这种公司啊，或者是这种组织的这种创始人啊，还行，因为他平时都跟人打交道，他自己至少不嘴拙，他还能有东西说。但是有的就是也很心急，
对，
因为其实明摆着我今天给你做这期节目，我就是要给你做一个推广的，你的一个产品的推广，一个品牌的推广的。但是他很急，他就是像电视导购一样，他就想一上来就说，
但是
这
样其实收听率马上就下降了。
对，想说我这东西很好啊，你们快来买啊，你们快来看啊之类的。
广告太硬也不行。
这种就太急了，然后就需要就是慢慢的来引导，一点点来，一点点来，去帮他推出去，要让这个听友就是真的是觉得，哎，这个东西是不错，哎，有点意思，我来看一下。其实产生这个想法就已经是成功了。
说到就是节目创作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的事情，或者说不开心的事情，
不顺的地方，
对，其实有一点啦，就是我一开始放在某个电台上的时候，就是放在某个平台上的时候，那个平台的官方的播客会帮我去推，就是转载我的节目，
对，
然后之后的节目每期都转载，自从那一次之后每期都转载，
那说明你节目质量挺高的。
就转载之后可能因为收听量高了，然后听的人多了，大家不满的情绪也就比较多的会表达出来，就想，哎，官方播客都转载你了，但是你的水平怎么还是那么低呀？然后其实我很想说，我一直在尽力想把节目做好，但是我也毕竟不是一个，我也不能为自己找这种托词嘛。一开始我看到那些我还差点哭了，就是一开始看到那些说主持人傻叉，或者主持人怎么笑那么难听啊，等等等等等等，我真的很难受的，就郁闷了一个星期，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差点想把那个 app 卸掉。但是过了那一阵，
那你觉得
我就想通了。
你觉得这些负面的评论里面，就是说除了一些语气上面就是可能有些过以外，他们说东西有道理吗？
有些有道理，有些没道理。我还记得有一个听众，他特别认真，好像把我每次都听了，然后一开始就说我很支持你，然后加油啊，这期不错，然后他连续评论了好几期节目，那明显是都听了，
对，
然后评论到后面他说，主播啊，你已经做了10期节目了，为什么水平没有见长？这个其实很让我受伤。这个水平可能，我觉得主播水平可能分两个方面吧，一个就是我做的内容是创业者说，那我肯定要对创业有了解，有一些干货，能聊到那些痛点核心的点，
对，
创业的细节的东西，但是这个是我的短板，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创业者，希望以后能成为一个创业者吧。另一个方面是你本身的剪辑质量，录播的设备，然后采集的声音的质量，
包括嘉宾那天的状态，
对，
都会影响到这期节目，
各种过度还有音乐的运用，我也不是专业的 DJ 出身，这个我是做电台之后自己学的，第一期节目我剪了很久，因为我还是网上去找那些帖子，我是用 Adobe Audition 嘛，如何用 Adobe Audition 去剪音频，然后学了很久，学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剪了好几个小时，所以这方面也是为什么我想找合伙人，我现在我觉得已经有一定的进步吧，但是的确请大家见谅，我的节目还没有特别完美，然后我也想找DJ 特别强的，他有专业的录音设备或者录音棚录音技术的，或者是在创业上面非常 hardcore， 然后有很能聊的这种。
但这样的话你制作节目的成本就又会上升了。
带合伙人也要免费啊，也不是说我雇他，是我跟他合伙一起去做这样一个。
但是你要有专业的录影棚之类的话，有硬件上面的话，你肯定会把成本提上去。
对，这个可能是，但这个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我觉得
对
还是愿意的。
那就要你多录更加好的节目，把这个成本给分摊下去。
对，
嗯，
然后我想说，就是经过了那一个星期，
嗯，
后来我就找了很多人谈，我还特意找了蛋姐创业大海老师，
嗯，
我说大海老师啊，你们也是做这种创业电台的嘛，
嗯，
你们有没有被骂过啊？然后他说，当然啊，我也被骂得很惨。然后我这样的想法可能很幼稚啊，我做法可能很幼稚，我特意去那个 APP 里面搜蛋姐创业的节目，看他节目下面的评论，然后发现也是一大片骂，
啊，
然后
你就心平气和了，
就是，骂的方式基本上跟骂我的方式也差不多，
啊，
就是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不说，就是有些完全没有营养的一些这个，
啊，
然后我就想啊，既然大家都是这样的，那我心里平衡了，所以我就完全不 care 了，就是如果你骂的话我接受，我会不断提高我的质量，但是我的心里已经不会难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困难中，这算一个困难吗？是在一个不顺中心理的一个建设，心理一个成长。
这肯定是个逆境嘛，对吧？
对，
嗯，
虽然不是说会影响我做节目什么的，但是对我的心理建设个人成长很有帮助。
我一直是虚心接受与教不改的这个
不改，
会有很多这种负面的评论，说你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但是我点头承认，的确是有很多很多期节目，这个会有质量上的一些参差。但是有的时候也没办法，那个做都做了，也就这样吧，
嗯，
争取就是把以后的节目就做得更加好一些。反正当时是这样想的嘛，反正自己是业余的这个播客，
对，把心态放平就好了。
不过还是要向好的地方来发展，因为毕竟国内这种优秀的独立播客还有很多。
对，
嗯，人家可能也就是一个人两个人做的，然后做的质量是相当高。
那在做播客过程中，除了一些逆境，就是会有不顺的事情，那也有很多很顺利让你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发生。JSnake 你先来。
首先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认识了很多朋友。
嗯，
因为这个之前我也说了嘛，最大的资源是宅在家里。
嗯，
在家里你就一个人宅在家里，
嗯，
你跟很多人最多就是神交，在键盘上面键盘交往。但是做了这个节目之后，因为我一直提倡的就是要把嘉宾约出来面对面的聊。其实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他们说你不行的话可以用那个聊天软件，
而且有很多播客的确是这样在做的，用 Skype
啊，对，可以，这样当然也可以做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总觉得差一种感觉，所以我尽量的是把嘉宾那个约到就是面对面的一个环境中，
这个跟我的想法一样，
去聊天。然后很遗憾，我这个因为职业的关系不大容易出上海。我只能在上海这块地区里面那个进行录，所以我在节目有的时候就是说在征集嘉宾的时候，我说你有一个条件是你人在上海地区啊，然后有意愿想上那个播客节目来表达自己的时候，你可以来联系我，就这样。所以我始终，然后我也叫魔都电台嘛，魔都它有一层意思就是上海的嘛，所以我就是做上海的这个节目。然后聊的，那既然是上海的节目，你嘉宾是上海的，你或者是生活在上海，或者是就是在上海至少是路过吧，你来旅游的时候我给你录一期节目，那么你对上海多多少少有点了解，那么我可能会从一个南方人的角度，对一些我这边涉及的主题来发表我的看法，那么这个和很多北方的播客他的观点其实是不一样的，包括在节目中透露出来的一些细节就是不一样的
价值观
的价值观好像差异还
风格其实差的蛮多的，我听你的节目跟听
对
北京那一片的节目就不一样，
对，就是说有很多就是当地人可能是听不出来的，比如说北京或者是天津那边的，他说一些地名会很自然的说出来，西直门，
对， 对
啊，昨天去了地坛怎么样，或者是要到坝上去玩一下之类的。
我的感觉是上海的电台相对比较正经一点，
对，
就是北京的相对不正经，他们喜欢就是逗啊，然后说一些就很情绪化的东西，然后调动你的激情那种。但是我还蛮喜欢那个风格的。
但是也有本地化的话，可以推荐几个，像那个嗲上海、谭炒凡之类的，包括像上海闲话之类的，他们都是沪语播客。沪语播客，所以他们的这个
有一部分人是听不懂的。
对，但他们的本地化是相当浓的，是做得相当成功的。
嗯、
我们也合录过几次节目，他们有各自的一套班子。然后各自的风格也很鲜明，很不错。这个如果感兴趣的话，这个各位听友也可以去
介绍给我，
搜索来看一下，
把这些主播也介绍给我。
好，可以啊，可以。
我可以做一个一整个专题，就是和各类主播
可以啊
聊天，
可以、那个魔都电台。
嗯，
因为魔都这个我当时选的英文是用的是 model 了 ，model 在那个魔界里面就是那个 boss 索隆他在的那块地方就叫那个 model， 也有过去也有草台的翻译是把它翻译成叫魔都，所以这个一语几关的话，我就最后终选择的就是那个魔都电台，
对，
它英文名字叫 model radio， 就这样。
我觉得像你刚刚说到就是你的工作的关系，可能长期在上海，
对，
是在上海的。我的话在这方面稍微不一样一点，我是人走到哪儿，节目录到哪儿
啊。这个也很好，我也希望将来我有机会能够出上海，然后到别的地方去找一些嘉宾录节目。
对
对，
而且我这个创业者其实无处不在了。
对，
到哪儿你随便问几个人，马上就能帮你介绍几个创业者。
就像我之前说过，就是广义上来说，你开个淘宝店，你就可以算是创业者了。
对
对,
对，我其实蛮想采访的。就是成功的淘宝店店主的，
对，
他因为我还没有这方面的采访。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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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其实很不容易，
大家都很想进，
因为淘宝上面有那么多店，
对，
凭什么让这个买家的目光都聚焦到你身上？
对, 对, 对，这个很不容易的。
对，这个有自己一套方法在。
对，因为我在上海录过节目，在北京录过，之前我去济州岛旅游也录过，然后之后可能还会在澳洲录节目，然后我就是人走到哪里然后就约到哪里。这也是之前我说为什么这么开心，就是你可以恬不知耻的去约人。叔叔约吗？
对。
嗯，
这终于是找到一个借口。
对。
嗯、
而且像以前的话，我如果在朋友圈里看到很好的帖子，比如说介绍某个人的帖子，我觉得啊，这人好厉害，他不一定真的很厉害，他只是在他那个方面做得很好，
对，
然后我就默默地保存下来，我不会那么 aggressive， 就是这么激进。我现在风格有一点点激进了，
就是首先第一个想法就是能不能约到他。
对，我的风格现在已经变得比较激进了。经常在朋友圈里看到比如说某个朋友 po 一个大牛说啊，我跟谁谁谁在一起，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很厉害，然后我马上就会在下面留言说他的微信号多少，把他名片给我。大家说名字，就是
对对，我
就是我现在做这个事情已经变得
我在微博上面看，比如说
我以前是不太敢的。
我在微博上面会看比如说代币的或者说是这种一些微博的这种实名认证的号，我首先就先看他是不是上海的。上海的话，我就在想能不能就是说把他
约过来
聊个天啊之类的，这种漫画家啊，翻译者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各种领域的这种玩家，哪怕是你搭个积木，你是个乐高玩家，你也可以过来说出你很多自己的这种故事，就这样。但是目前来看
成功率高吗？
成功率不是很高。不是很高。这个毕竟人家对一个陌生人的邀请会有所顾虑，可能我在网络上面的形象也不是很好。
那不会，可能因为我是在朋友的下面留言，让他帮我牵线。
对，
就是他比如说拉一个群，三个人在一起，然后我朋友介绍一下
我，
这样子会相对
我的那些
成功率高一点。
我的那些朋友都已经快要被我榨干了。 因为毕竟宅男的朋友是宅男嘛，那然后朋友自然也不会很多这种，然后差不多就大概了。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发现那些就是成功的优秀的播客节目，
嗯，
有很大一个成功的因素是它有女嘉宾，或者说有女主播。
是吗？
对，
我觉得是有各种主播吧。
对，但是这是我这边很欠缺的。
没有没有，但是我觉得男主播的单独男主播的节目也有很多成功。
单独男主播你要听，比如说听他十期节目，
比如说最牛的逻辑思维
啊，这个
小松奇谈，
高晓松这种就不说了，这个
脱口秀了，但是
也有高晓松这种，我觉得他已经不能算是独立播客了。因为它背后是有一个官方的一个制作背景在的，这种你已经不能把它算在跟我们一类的里面了。
现在还有一个模式，就是很多人可能比如说六七个人甚至十个人，
对，
他们并不是每个人是长期的，但是可能这期这三个人，那期那三个人，总有人有时间，总有人没时间，这样子就可以资源共享，他们就可以稳定的去提供他的节目。做播客其实是你不断的去尝试一个新的领域，踏出自己 comfort zone 安全区的一个过程。
对，
我觉得 Jade Snake 你也应该有这种感受吧。
对对，因为我聊各种各样话题嘛，我的一个一个初级的定位是很简单的，就是休闲话题。
嗯，
只要是休闲话题，只要是正能量的东西，
嗯，
就可以聊。
嗯，
而且我也是这样，就是在不同的平台是这样征集嘉宾的。然后当然了，我这个主要是集中在玩乐这一块，
嗯，
游戏、电影，小说，这些领域。那么基本上一般涉及的也就这些了。嗯，对，这些其实也是很宽泛的。然后这样有利有弊。
嗯，
怎么说呢，首先面很广，
嗯，
选材的空间很大，不会太约束自己。如果说我真的是把它就是叫做是魔兽电台的话，那我只能聊魔兽游戏了。
对
对，这个就问题很大，所以我现在把它定得很宽泛，那么可以请到各个领域。
但这个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听到魔都电台，就是没有不是忠实粉丝的那些人，他可能 get 不到你这个电台的主题是什么。
对对，
这个也是一个
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会怎么样呢？我现在这些听友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他只听我一部分的节目。
对，
比如说有一个朋友，我问他我的节目你都听过吗，他说他听过科幻类的。
嗯，
然后我说那么奇幻类的你听不听，他说奇幻类的我不喜欢。
分得好细哦。
那我只能承诺他说我以后多做点科幻的节目。
嗯，
但是过两天又来了个喜欢奇幻的朋友，我说我肯定会多做奇幻的节目。
你这样欺骗听友真的好吗？
我并不是欺骗大家，我
就那个时候真心的想说我多做。
对, 对，我肯定会多，我只是说我多做了这边，并不是说那边我会少做。
对对
啊，对，这是这样一个意思。对，
像这个人民群众的那个面子还是很难满足的。
但是我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我首先我就是为了是开拓听友的一个，这叫视野嘛。
嗯，
不对，他是听的话应该是耳野吧。对，反正就是这意思啊，大家就自己理解了，就是这样开拓一个思路。就比如说我这个人，我很喜欢看动作片。
嗯，
我很喜欢看动作片，然后我只看动作片。
嗯，
然后突然哎发觉哎这部科幻片，
嗯，
这种科幻片好像也不错。
嗯，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节目就成功了。
嗯，
就是你很喜欢打篮球的一个人，
嗯，
突然发觉哎晚上出去跟妹子约个跑也不错。
嗯，
哎这个时候就对了，
约个跑。
对，约就是跑步啊，跑步。
嗯，
啊这个哎啊跑步啊这个哎。对，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啊。这个就是我希望能够拓展，
嗯，
听友的一个，就是这个他们的一个游戏或者说是一个休闲的一个领域。
嗯，
他们在听我这个节目，就是可以摄取到不同层次的这种休闲的一种方式，
嗯，
然后可以让他们的这种休闲生活变得更加丰富。
嗯，
这是我可以提供给他们的一个这个 价值。
但你会发现人其实有的时候啊还蛮死脑筋的。
嗯，对。
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就是要看一部没营养的爆米花大片，
嗯，
你告诉我让我去看奥斯卡那些沉重的那些片子，
嗯，
我就是不爱看啊。
对，我并不是说就是说，
就是我会主动去找那些没找到我就折回。我并不是说哎那我要不试一试，哎试了哎那还不错。那这一类人其实并不占多数，
并不占多数。但总听尤其是听播客类节目的人，他总是会有一种对新兴事物一种接受。
嗯，
如果说他对新兴事物不想接受的人，他根本就不会知道播客是什么东西。
嗯，
对，而且我相信这个
大家都是新兴，
对，很多听友都是
生物，
都是年轻人。
嗯，
对新兴的事物都会有一种期待，会有一种好奇。
嗯，
那么我这个时候可以点他一下的时候，我并不是指望说你听了我每期节目你都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你听我十期里面有一样东西是让你感到新的，
嗯，
可能就会给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嗯，
就是这样。
做这个电台的话，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对我的生活工作都有影响，包括对我个人的成长。
嗯
嗯，像以前我如果跟创业者聊我会很紧张，
嗯，
特别是最开始几期我想啊，哦，大牛，然后我就是坐在一个很低的位置然后仰望他的那种感觉，并不会觉得是跟他平等的对话。然后多做几期就发现思路打开了，然后也不怯场了。
对，
然后其实我最开始的几期我录的时候声音在抖，然后经常会像之前我们也发生这种事情，
嗯，
就是一开始可能会很紧张，
啊，
声音发抖，然后一下子语塞这样子。但是多做慢慢的克服，
说多了就开始吐槽了。
对，就是这个感觉自己的思路更开阔了吧。然后人生觉得人生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嘛，
其实就是
这个
哪怕就是
鸡汤的，
就是在不录节目的时候你日常的跟人待人接物的时候也会有一种自信出来。
嗯，
因为毕竟你接触的人多了，聊的也多了，你的视野已经开阔，
而且你还可以contribute 给你身边的人。
对，
Then run away at night. But now I'm ruler of the upper class, and I don't even write.本期节目结束了，大家对于播客这个领域是不是有了一个更深的了解呢？其实做播客真的很简单啊，只要有一个智能手机或者一个录音笔，你有一个想好的 topic， 无论是你一个人还是有好几个人一起来聊都可以。想加入微信听众群的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 GOFORITFONDA。 加好友的时候请注明来自创业者说，我会把你拖进微信群的。最后再播一遍收听方式吧，大家可以在播客 Podcast 荔枝 FM 和喜马拉雅上搜索创业者说就能收听我们的节目啦。本期嘉宾是来自于魔都电台的 Jedi Snake， 大家也可以在上面各大平台上搜到他的节目哦。好，那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